直接
反正是永远不可能同时喊的。
谁不见了？小仔不见了，
卡了，
他在充电。
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
大小瓜
瓜言宰语、
哦、我差点说大小瓜之家，原来叫瓜言宰语。
哎，我记得上次还有谁也是不记得我们播客的名字，也以为是大小瓜什么什么，
对对对，以为叫大小瓜。干脆改名叫大小瓜好了，
瓜言宰语挺好的。
今天我们相聚在这里
是为了
首先
讨论
第一个问题，是大仔从他的提问箱里收到的，虽然那个问题的描述非常长，可能不能精确的转述，但是我们就反正就概括一下吧，就不把原问题读出来了。反正呢，就是那个网友他知道我跟小仔的原生家庭从氛围、从条件、从各方面来讲，就不是那种相对于别的博主而言，不是那种很能支持鼓励我们去发展各种热爱的家庭。然后他就很好奇我们是怎么摆脱这种影响的，因为他觉得我们现在的状态还挺好的，其次是除了父母的影响，再就是感觉我们平时上班也挺累的，怎么在疲惫的这样的状态下也还是腾出时间去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等于说就是在这两个背景下是怎么去发展自己的热爱，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然后我之所以觉得呱呱也能一起录，是因为在我看来呱呱的爸妈，我觉得呱呱家庭条件还可以，就是经济条件还可以，但是父母有点控制欲过强什么的，然后也是那种对女儿期待特别特别高的，但是呱呱也是在现有的状态下尽可能的摆脱了父母这种不好的影响，
没错，
实现了天高任鸟飞，你同意吗呱呱？
算吧，
大概就是现在这种天高任鸟飞的状态，我觉得能做成这样还挺不容易的，因为大部分拥有你这种家长的小孩目前还是一个被家长控制的状态，但是你是脱离出来了，所以我觉得可以跟我们一起讨论这个问题，而且你也是自己的兴趣爱好发展的挺好的，就是很会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Yes，
小仔又去哪里了？
其实我觉得说不定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小时候被压得越狠的，长大了的越是要做，
也是的，就是有反弹，就是觉得自己人生前20年就啥都没干，就学了个习，
其实当时
活在为了满足别人的期待。
高三的时候备考高考的时候，我就会畅想大学生活，就比如说当时是很喜欢做橡皮章，就是说高考完之后我要入这个坑入那个坑，但当时没觉得是原生家庭的影响，以为是高考的限制。我也是刚刚才想到这一点的，就是父母都是拿高考这个理由来限制你。
对对对，怎么不说话了？
先轮流说一下呗，就是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不一定得是一个对刚才那个问题的回答，就只是看到这个问题让你们联想起什么都可以说。小仔先说呗。
我想先发散一下，就是昨天大仔到我房间来给我看这个问题，我当时看到我还挺惊讶的，就哎，这人他居然能看出来，
对，他居然知道，
懂啊。然后后来其实我想了一下，我觉得你判断一个人的原生家庭有多么的好，多么的幸福，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很简单的判断标准，就是这个人他特别的辛苦，特别的累的时候，发牢骚的时候，会不会说，我真的好想回家，又想回家了，好想回家，不，这班一天都上不下去了，想回家，就是我觉得基本符合这条的人都已经拥有一个非常非常幸福的家庭了，或者说能给自己很多支撑的家庭。我觉得我们三个都是那种累死了辛苦死了也不会想到要回家，也不会想到要给爸爸妈妈打电话的人。
就我觉得在我的定义里，家已经不是就那个父母在的家，可能对我来说有点老家的感觉，就是我如果说回家什么的，
对对对对对，
那应该是我自己正在住的这个房子，就这种已经脱离到这种程度了。
就什么脆弱的时候啊，什么想爸妈，没有。
我想说就是我目前会想爸妈的时候都是，比如我看到别人跟父母相处机会变少啊，就是碰到那种就是你这辈子你突然意识到自己拥有了更少的时间对爸爸妈妈好，当我就是不小心被触发这种情绪的时候，我会觉得我还没有陪爸爸妈妈，我还没有对他们好的时候，
对对对对，
我会想起他们，但是我出于我自己的情感需求，我是不太想他们的。 我能想到他们的还
是
一种就是进校的情况，
爸爸妈妈
就是一个跟校道挂钩的情况，
对对对，
我会想起他们，会想陪他们。
就是我对爸爸妈妈更多的是感恩，
对，
然后我觉得有这个回馈的义务。但是你要说依赖哈，真的一点都没有，完全没有想依赖他们的心情，什么跟爸爸妈妈撒娇然后诉苦什么的，从来没有过这种想法。
因为我觉得父母不给我快乐，
就是如果跟他们聊工作生活的烦恼，我会变得更烦。
对，就比如就是给我提问想提问的那个人，他就是之前有看到我们吐槽，就是妈妈来上海的时候千叮咛万嘱咐，反正就是让我们好好工作，然后不要花时间搞串珠这种东西啊什么什么的。然后我不知道我是啥时候发的，说什么爸妈要我们去考编考什么什么的，好像也是可能你发过，
我发了个 Instagram
拍拍，反正这种事情。然后他可能又是听了我前面一期的播客，我有在里面作为举例，我提到说小时候爸妈不带我旅游，从不带我旅游，然后长大之后第一次旅游之后就突然觉得自己错过了好多，觉得很委屈。他就觉得父母不带自己旅游这个能够侧面体现出我们的家庭不是那种很
支持型，
就不是那种支持型的家庭。因为首先我觉得我们家经济条件确实也有限，但是我觉得我们家经济条件即使不好，也可以以一种经济条件不好的状态去尽可能的给女儿支持，然后那一个经济水平 level 的支持都没有，就是我爸妈不会觉得我们玩很重要，不会觉得让我们出去看世界很重要，他就觉得给你们吃基础的吃穿，然后能好好让你们读书是最重要的。
就是我爸爸特别搞笑，他以前我跟大仔一直以为我们是我们班里面最穷的，然后他长大了以后，他有一天问我们，那你们小时候是觉得家里很穷是吗？我们说要不然呢，他说你们就没有想过你们的家庭条件在班里面并不算差。我们都说怎么可能呢，就是最穷的呀。然后他说那你没发现你们住的房子比别人的大吗？然后我和大家突然就愣住了，那我们家也是最穷的呀。反正就是当时就是双方都疯了。
那所以他是故意搞贫穷教育吗？
首先我们
他是被我叔叔骂了他才来找我们聊这个事情。
首先关于我们家有没有钱这个问题，我觉得确实是小时候是真的真的很穷，相对而言啊，就是相对于我们接触到的同学而言，我们家是穷的。然后在这个穷的起点上，我们家的经济状况是有点走上坡路的。然后在走上坡路的过程中，我爸的教育方式是那种他觉得类似于寒门出贵子之类的嘛，他就觉得要培养小孩子这种节省啊坚毅的性格啊，就是不能够去用经济上的支持去溺养小孩。然后再就是觉得那种很多花钱的事情他觉得没必要，就比如说旅游这种事情他觉得没必要。比如说初中吧，从初中开始小仔就想买数位板吧，求了三番五次要妈妈给买数位板，然后约定就说考到年级前多少多少名给买数位板，就是我们得用很高的成绩去换这种东西，
就只要是你自己想要的都是乱搞。
对，就是乱搞。然后从小比如说在电脑上面哎玩一下 Photoshop， 玩一下 PS， 太健康了吧，我妈都不喜欢。
不过你们那么小是怎么接触到 Photoshop 之类的？
以前什么牌子吧什么都不是很火吗？
我表姐在家里装的。
小仔开始就
他在电脑上装了，
沉迷 PS 是因为以前贴吧他不是喜欢搞那种怎么就是在自己帖子后面可以有那种动图的那个那个什么东西啊，
签名的那种
不是要用 PS 做吗？然后
我就是从小就喜欢啊，就是家里面刚有电脑的时候我就喜欢用画图，然后家里面装上 Word 文档了就开始做 PPT， 用 Word 文档搞东西。
对，我们做 PPT 都能做好久。
Photoshop 我就开始学 Photoshop。
哎，然后我妈反正她就是不让我们干这干那，反正我也不会听的，就背着她搞呗。尤其以前玩摩尔庄园的时候最严重，她每次出去买菜的时候我们就抓紧登录，然后一个人在阳台那里看我妈回没回来，另一个人玩摩尔庄园。
说到这个摩尔庄园
还挺方便的。
还有
我当时玩的时候早上他应该是六点还是几点钟可以玩，因为他不是有那个防沉迷吗？
对对，
是几点钟？六点吗？
六点。
我就会在六点钟的时候醒来，然后偷偷去客厅把电脑包里的电脑偷出来在我房间的被子里玩，然后玩到他们差不多要醒了再偷偷放回去。
我跟大仔也是啊，早上5点半起床，6点钟打工，然后他有一次大概这样子持续了一个月吧，然后大仔有一天早上被我妈抓了个现着，把他打了一顿，
好恐怖，不敢再回忆。
不过我们不是要讲以前的苦日子，是要讲是怎么摆脱这种恐怖束缚的。
发散太远了，怎么走到了这里？
对，
回来刚才的话题，本来是谁在说来着？先是谁在发表联想来着？
不知道，随意。
怎么回去啊？现在
我反正说完了。
好，那我直接开始说我看到那个问题联想到的，我觉得也不是答案吧，就只是联想了一下。我觉得是最近一年我感触比较大的，就是这个也是结合自己身边很多朋友的经历哈，我发现从物理空间上离开父母特别重要，一定不要跟父母住在一起，不要跟父母住在同一个城市。当你的父母不是那么完美的父母的时候，尽量的远离，以一个非常干净的一个环境去探索独立的自我，不然你的父母一定会给你烙上那种不好的印记。人生前20年你已经受了你父母影响了就算了，如果能毕业了自己经济独立了，然后还要被你父母管着管闹的话，很恐怖的。我上个月就是有一个初中的同桌，他就是找我聊他被催婚的事情。我觉得他本来可能只是想从同龄人同辈人这里受到一点安慰，就觉得如果大家都是在被催婚然后没有结婚的话，是不是自己会受到一点安慰，我猜测他是这样的心态。哎呀，然后我跟他说了一顿之后，他都有点受冲击了，因为我就是从他三言两语里面就听出来他生活的不对劲，我眼里的不对劲啊。我就觉得他，因为他爸妈给他买了房，他爸妈催他结婚，然后他是自从毕业之后他就是一直给他家里做事情，他在延续家族的事业，根本没有自己出去找工作怎么样。然后我就觉得你这样子的话，你也没有体验过脱离父母自己去赚钱，你父母也没有看到你脱离他们去赚钱的样子，你就算在这个家族企业里面表现得再好，你父母很有可能潜意识里面都会觉得你是靠他们的。那在这样子的状况下，父母对你的生活指手画脚，你要买个摩托车他们还要经他们同意，这当然就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了。尤其是说就是从小到大没有离开过他们一年的话，哇，我都不敢想这样的生活。那当然就是从父母作为监护人的那个状态到现在，就是监护人的状态会一直延续下来，你父母还是当初那个你上高中时候的父母的样子，就不会变化。我觉得父母从管我的人变成我要赡养的人，这个转变肯定是要以我离开他们然后自己去闯荡自己去赚钱为基础的，不然他们就是会一直管我，他们还以为我是在读高中的小屁孩一样。我觉得这种情况就很接受不了。然后他现在很多烦恼就是来自于被父母管着，然后之所以父母能成功的管住他，就是因为他毕业之后就一直在给家里面做事，然后跟父母住在一起，哇，太无语了。然后我就说你要不然大不了你就不要让父母那个房子了，因为他们说是给你买婚房，实际上不就是用自己的财产绑架你吗？凭什么你要一直待在你的家乡，然后去讨一个媳妇儿，然后继续给家里打工啊？那你完全不要去找自己喜欢什么事情吗？就一直在那个地方待一辈子，怎么可能呢？我对他就哔哔巴巴说完这一通之后，反正他也可能本来就心情不好，然后听我说完他心情更不好了。平时能对他说这种话的人也不多，但是他以前是我初中同桌嘛，就是那种我叫他做题的那种同桌，我本来在他面前就很爹，就我会爹他，所以跟他聊天的时候也忍不住的就爹了一把，我就说了他这个问题。然后说完之后就想到自己，我就觉得以及更多我懒得说的朋友的经历，我就觉得离开父母自己到另外一个崭新的城市租房子生活，然后赚钱赚薪水跟父母不要发生一丝一毫的，就是自己赚的钱不要跟父母有联系，自己住的状态什么的跟父母不要有关系，有那种状态之后才能开始静下来思考自己这辈子要干什么，不然肯定会受到他们对你的期待的影响。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摆脱父母不良影响的第一步，就是远离他们，远离他们住的地方，远离他们的钱。
但其实很多人就是他们还没有这么的就是到要断绝联系的这一步，就是他们的关系没有恶化到这一步，可能只是被管着很烦。
我觉得我跟
嗯，
我跟小仔就是还没有恶化到这一步。
嗯，
我们家的关系其实是和谐的，
但你们联系，
但是呱呱你的就是更加进阶，呱呱是更加进阶。
大概是多少一次？
频率相对的低，跟别的家庭比，
两三个月一次的。
那确实，
你说
我要说话，就我觉得就这种黏糊糊的关系最难搞。
嗯，
不要黏糊糊的，就是呱呱这种其实就是很早就断干
净。断干净，
我觉得我是
这样。我要解释一下，也没有断干净。
呱呱要补充背景，
就是没有到断干净，就是什么断绝父女母女关系这样子，只是不联系。只是
呱呱，你先补充一下背景信息，就是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跟父母比较切断的比较。
那小仔先记着你要说的内容哦。
嗯
嗯，
好贴心哦，呱呱。
就是我差不多大学的时候啊，最开始是大学有当时去日本交换，然后有一次我就逛街买了很多文具发到朋友圈，我爸爸看到就来私聊跟我说，你不要总逛街，出去交换了就珍惜资源，多学习，多长见识，就多干一些对自己有帮助的事情，而不是去消费。然后我当时就很生气。
我靠，
嗯，你说
逛街不就是长见识吗？你爸在说什么呀？真的
是，就
是
买文具吧，这种在他看来是没有用的东西嘛。然后在那之后，我因为当时就是也做自己的产品，然后包括博主有接一点推广，就是有一笔自己的小钱了，然后我在那之后就没有再定期从家里拿钱，就相当于是经济上就从那个时候开始独立了。然后后面呢，是因为我妈妈一直会频繁的给我发那种小作文，就是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小作文，就所以我经常看，就是烦了我就会删他的好友，然后一旦加回来他就会连续每天给我发一个 Word 文档，然后就会我就立刻后悔加了，然后又会删好友。所以我现在处于一个就是跟我妈是删了微信好友，然后电话也都拉黑了，就是他没有办法联系到我，然后会和我爸是有微信沟通的，然后一般不会打电话也不会打视频，就今年稍微缓和了一些，今年打过几次电话，然后生日的时候打过一次视频。对，这就是交代一下背景。好，肖仔可以继续了。
啊，我来说，就是像我们跟我们父母的关系哈，我觉得就是有点黏黏糊糊，就是我从小到我二十多岁，我都没有觉得我跟我爸妈的关系有什么问题，就是有一种假性的完美吧，我觉得有一种这种感觉，有很多时候会觉得不对劲，但是我会马上 PUA 自己，是我的问题，是我无情，我冷漠，我白眼狼怎么的。然后可能就是经过一些事情以后才发现，好像我爸妈的那些做法那些思维对我造成了很多负面的影响。但是我相信就是说自己家长是教师医生公务员这种类似职业的父母的小孩可能都会有共同的经历，就是我们的父母教育小孩的方式它是一种晓之以情动之以理润物细无声的洗脑，而不像有些人的父母可能就是哎呀无理取闹，然后天天骂你打你什么的。那不是我们父母他讲道理对吧，好好跟你说
所谓的讲道理，
好像把你教育得很好，然后你是一个听话的乖小孩，再然后还跟你就是整个家庭都挺和谐挺不错的，然后很多
就是
大多数时间是很幸福的，
就是那种父母也在错觉里你也在错觉里。
哦，然后真的长大了以后就是经历了一些事情才发现有这个问题。然后我觉得过去的两年是我对我爸妈负面情绪比较严重的阶段，我觉得现在就是那是第二个阶段，现在第三个阶段看开了，包括我今天回答别人怎么处理跟爸妈的矛盾，能怎么哄着笑，就嬉皮笑脸，左耳朵进右耳朵出，
阳奉阴违
是吧，结肯定结，你要我考编是吧，考呀，怎么不
考，好的，我考虑一下，
就是满口答应，然后嬉皮笑脸，然后就继续干我的呗。就是因为我觉得很多人父母给你灌输你的观念的时候你要跟他们吵架，你觉得他的观念是陈旧的，但是到了自己又希望让父母接受自己的观点，其实这也是不可能的，怎么可能嘛，就是他们洗不了你的脑，那你肯定也洗不了他们的脑。我就觉得其实大家哎呀就学会一种就是维持一个表面的和谐，然后你也尊重他们怎么样无所谓了，反正我就哄哄，然后这辈子能够这样子是吧，糊弄过去我觉得已经不错了，就大部分人的母子关系。
我刚才
因为很多时候其实父母他们并不是想对你的人生造成什么，也不想对你有伤害，也不是说非得 take 什么很实质性的控制对吧，他们就是不安，然后没有控制感，然后其实大多数的父母就是焦虑无力， 所以他们才会希望在你身上找点存在感什么什么的，所以哄住他们就好了，你说话我听呗，我听话，哎呀你说的都是对的，我觉得就差不多了，该做自己的还是做自己的，结束。
嗯，我觉得刚才你说到这个我又想到一个，就是当你跨过大学毕业的这个坎，跨过 不管你从哪里毕业的这个坎之后，开始自己找工作，开始自己独立之后，父母对自己的影响一定是越来越小的，控制一定是越来越无力的，他那个方向就是这样运行的。当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就不要被这种，就不要被父母的纸老虎吓到，就想做什么都可以，就不根本不用管父母的想法。不过也不排除有啃老的需求，那又是另外一个难题。因为我觉得现在尤其经济状况不好嘛，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讲，啃老是一个很安全的选项，甚至有的时候是唯一选项。可能你不啃老，你去努力奋斗，哎，付出的这个精力很不值啊，对吧？竹篮打水一场空，最后还是得回老家啃老。说不定我以后也要回去啃老哦。我就觉得现在这个状况是挺难搞的，就是会有经济风险的情况的话，有的时候就得向父母寻求帮助，挺难搞的。但是就是我是觉得，一旦自己有条件可以独立的生活的话，就不要在自己能独立的生活的情况下还听父母在那里瞎逼逼了，就知道自己有本事的时候就不要听父母的了。 也不是说完全反对父母，就是当你觉得父母对你有负面影响的时候，然后有能力的时候可以不听他们的。
我想听呱呱分享一下怎么摆脱父母的负面影响。
对，呱呱的分享那应该绝了，因为呱呱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对吧？你是个进阶版。
是的，就是我之前同学和朋友见面的时候，然后我就讲了我家里的情况，然后他说哇我是做不到你这么绝，就是我是感觉我如果和他们联系或者接触我就会痛苦，那我这个自我保护机制就会让我自己去远离这个痛苦源。只要我不跟他们联系，就是我日常输入不到以前来自过去的信号，那我就想不到那些事。然后我现在的生活呢很充实很快乐，也有新的朋友，就相当于我的周围已经没有了来自过去的东西会提醒我想到以前的事情，所以这方面我觉得还就自然而然的就摆脱。但是至于更深的，比如说性格上的来自原生家庭影响，我觉得这个还挺难摆脱的。就比如说我养兔子的时候，
是的，
我如果一生气我还是像我妈一样就是很抓狂，就是有暴力倾向，我就感觉哇好可怕，我不要生小孩。
是呀，你要打吐司的时候都我都寻思啊你怎么这样啊。
这个让我想起来之前微博上还有一个热帖呢，就是好多人说自己养宠物的时候会对宠物说那种类似的话，就说啊我天天给你吃这么好的粮，你怎么可以怎么怎么样，然后他们说完了之后就马上很痛苦的后悔，就然后就把宠物抱过来说我妈妈怎么可以对你说这样的话，明明我自己被父母伤过的我还对你说这种话。但他们就是完全就是下意识的就用自己父母对自己这一套去对自己的宠物。
是的，就是这种小时候的影响我觉得挺难改，改不掉，除非你谈一个很好的恋爱，然后对方可以治愈你之类的吧，我猜测。
对，就是有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新的亲密关系，
嗯，
以一个你跟你父母的亲密关系那种同等的深度去影响你。我觉得我们也是就只能说现在不被父母管，但是父母对我们性格造成的影响，那这个肯定是得花十年二十几年的时间去稍微进行一个淡化。就比如我觉得我跟小仔比如说做事还是会畏手畏脚啊，某些方面会自卑呀、啊，然后还有什么我暂时突然一下子想不起来。
对我最大的负面影响我觉得就是
配得感很低，
畏手畏脚，配得感很低，然后不敢承担风险，然后觉得出了什么就出了一点点问题都不得了了。因为我妈特别爱对我说的话就是叉叉叉叉了我看你怎么办，什么什么什么你以后怎么办，她最喜欢说这种话，你以后怎么办，什么什么了怎么办，我看你怎么办，能怎么办啊。但是我小时候就听到这种话我就会开始担心，我就会开始害怕，然后我自己做事我也会想怎么怎么了怎么办。我觉得现在这几年工作包括我去跟他们分离，然后跟更多我崇拜的人交流什么的，我就会渐渐的有点把自己的这个想法掰过来了，就是很多事情哦，大不了就搞砸了，大不了就怎么样了，最后我说的再严重一点，人这一辈子最后都是死，能怎么样。有的时候就看开了，就是那种恐惧吧，畏缩习得性无助、
嗯、
这些是一些比较负面的影响。 然后守规则，只知道守规则，别人说什么我听什么，说什么我听什么，说什么我信什么。
我觉得是不是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稍微是偏向于就是讨好别人那一派的，就是
讨好
所有人，就不太敢得罪自己应该得罪的人，没办法拥有一个比如说在很多行业都是一个优势的，就是那种很激进进攻型的性格，我觉得我们就没有办法有那方面的特质，就不敢得罪人，或者不敢为自己权益争取什么什么的，有的时候就认怂啊什么的。我最近有想到一个让我很不爽的，就是小时候父母爱管我们嘛，反正被爸妈管多了之后，如果再来第三个人管我，我就受不了了。比如前男友管我，我就绝对不想听。我就觉得我对于前男友希望我改的部分的态度，就会跟对爸妈妈的态度一样，是你说着我听着，我死都不改。你要我少吃冰，你发疯我死都不会听的，我明天还要吃冰。你不让我喝咖啡我就不喝吗？肯定要喝，我就口头答应着吧，明天继续喝。然后后来发现其实没有必要这样。我们对 我们对于摆脱父母这个事情说完了吗？
算说完了吧。
啊，说完了之后，就是一开头提到那个问题，它还涉及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上班累，上班累，处于一个工作的很疲惫的状态的时候，为什么还会去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发展热爱的东西？你们谁要先说一下吗？
我因为现在已经不是上班累的状态了，我其实就还好。
我的观点就是我不可能，就是本来我觉得二十多岁就不是一个可以很好的平衡上班和生活的一个年龄阶段，因为大家都在上升期奋斗期，再一个现在经济这么难，我工作能赚到钱就不错了，我还 work life balance， 反正我现在就觉得我是被工作吞噬，但是我觉得 OK 无所谓，然后如果实在影响我生活，我会选择放弃这份工作吧，再看吧，就是我觉得能休息好就不错了，还强迫自己做更多的事，我觉得好困难的。
呱呱其实有提到过，就是兴趣爱好这个，它有的时候它本身就是一种放松，就是对于疲惫状态的人，它本身就是一种充电，就是一种治愈。然后我想补充的就是，我觉得兴趣爱好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你把它当做一个可以治愈自己的事情去做，第二阶段是更加投入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它也会消耗精力，会需要付出努力，或者反正就是得好好做，就不单单是一个消遣。然后我就觉得如果人工作的话，你确实只能把兴趣爱好维持在消遣那一步，如果继续要把兴趣爱好变成一个所谓的他那个题目里面的热爱两个字的话，肯定是需要更多时间的。那我觉得这个对于大部分人，或者说我见过的大部分人而言，都不太能真的从疲惫的工作状态里抽身出来去发展自己的热爱，这个就是很难做到。要做到的话，你就得换一个比较清闲的工作，或者你天生天赋异禀，你精力特别充足，你是个谷爱凌那种体格的人，再或者就是你不睡觉，那就有可能做到。
但是其实我现在就会想一个问题，就是是真的觉得做这些事情没有时间，还是受了互联网上大多数人的影响，觉得一个我上班上得好好的，然后回家的时候还能有非常丰富的美好的下班后的生活，然后发展我的兴趣爱好，这样子的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生活状态才是好的优秀的，就是是对这样子一个状态的羡慕呢，还是真的就是我做
要做的
想做的事情没时间、
嗯、
这两者是有区别的，就是你是在为了自己而活，还是你实际上还是想过一个别人眼里很不错的生活、
嗯、
那是不一样的。那如果说真的就是你自己特别想做的事情没时间做，这个问题我就觉得很暧昧了，就是就像说的给创业的人给予鼓励，如果你需要鼓励那你就
别创，
不该创业。那你如果做热爱的事情问怎么做，其实就是你还不够热爱。不知道，我觉得这个我还挺多疑惑的，因为我觉得我喜欢做的事情我一回来我饭都不吃我就想做。
我觉得做热爱的事情就跟谈恋爱一样啊，不做就是还不够爱，特别爱的话就会不睡觉的。
然后你如果
我就是没爱到那个程度，
如果没那么爱的话，没那么爱的话放弃一下，就是先保证生活的重心，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嗯，然后这个世界
能做好一件事不错了，真的。
然后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有一部分人是那种会为了自己热爱走火入魔的人，那 你要他们是那种程度的话，他们就会放弃自己的工作啊，他们就是会放弃去走社会常规的轨道啊。
就主要还是不能既要也要还要。
对，
大多数时间大多数情况都是做选择题。
我刚才还想说什么来着，哦，就是说到你这个嘛，我替你补充，就是你今天白天在提问墙看到那个问题，有一个人说觉得你的业余生活很丰富嘛，但是他回家就做饭运动，这一天就结束了。
他没说我的丰富，
啊，他是怎么说，
他就是说他想知道怎么平衡
啊。哎，对啊，我就
然后我觉得我还不如他。
对啊，我就看到这个问题，就是你运动，哎，光运动就要一个小时都不止吧，有的人要运动两个小时，
啊，
运动叫做饭，
能运动
做饭也要很久，你都把这两件事情干了，你还没平衡生活吗？有，对于很多人来说，
啊，
这是生活顶配吧。
能运动的人都是牛人。
对啊，这是生活顶配啊，
哦，已经是我理想中的理想的生活状态了，
又能运动又能做自己吃的饭，天哪，
还做别的事要活成超人吗？我就觉得是不是都被 vlog 博主给骗了呀。
对啊，是不是就觉得下班后一定还得干点什么别的。而且再比如就是
我觉得大家真的都已经很棒了，我觉得上班能上好都不错了。
而且有的时候你看别人生活那么丰富，或者说就拿我们自己举例，我们的微博看起来丰富，可问题是那是积累多久才能发出来的东西啊。我难道得给自己每张图片都打上日期标吗？然后告诉你我只有这一周，我只有周一干了，我并没有从周二到周五继续干。很多人包括 vlog 博主他们做的事情，有的时候他只是一个月内他可能花了两天，或者说他的频率是一周两次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可能你看完这个内容，你转眼你内心留下的印象就是这个博主天天这么干。
对，甚至我负责任的说，三四个月里面只要不是出现在我微博和 ins 快拍里的时间，我都在吃苦，不是，我都在加班，都在无聊，要么就躺在床上睡觉。我要是过得精彩，我一定会拍一张照，拍个视频发动态的，没发就是死了。
哎，我
就是今天的那个表情包特别搞笑。
我觉得大家会对各类网上的人有的错觉，就是以为他天天在享受什么东西，仅仅只是因为他发过一次图片。而且我觉得尤其，
所以说真的大家都很
忙。而且我觉得尤其我发微博内容，除了爆炒牛蛙，我不太好意思在微博过多的重复。除了爆炒牛蛙跟牛跟咖啡不好重复，我做的每一次冰淇淋，我做的所有东西，我只要干我都会发的。然后你就可以去
没发就是死了，
对，你就可以去数微博上那些东西出现过多少次，其实没多少次，就压根是
没发，就是在，
对啊，就是
偷偷，
就生活哪有那么多时间享受这些七里八里的东西，就是没有，大家都在加班，谁不加班？
我幸福快乐，我真的会一直秀的。
哎，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 Paper Mood。酸酸他连续三年给我们寄了手账本吧，我真的每年我都收到他寄的东西，我都特别感动。我觉得我都去年没怎么发，他还给我寄，我今年一定要改过自新，好好写。然后这一年结束我又没写，我真的无语死了，我都觉得好对不起酸酸。
我还是写了的，我还是用了的。
然后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
聊完了，
哎，我刚才还想说呢，就是有的时候偶尔开提问箱，就通过大家的这种提问，你就能了解到很多人对你的错觉。然后有的时候我就想，难道我发微博我得特别声明这些东西它不会在我的生活中重复吗？我发了就是干了这一次，不代表我发了我是干了四五次，有的时候得这样强调吗？但是我当然我也可能我的潜意识里面也会这样子去脑补别人的生活。无解无解，互联网就是这样子的，你上网冲浪就是这样子的，总会看到很好很好的生活，然后你以为别人是这样活着的。小仔在笑什么？
我觉得呱呱真的是稳稳的幸福。
是的，
就跟你一起住的时候就知道你真的是稳稳的幸福，跟我住了就知道我的生活就是一片狼藉。哎，我还想刚刚还想说，
哎，我刚才我还没说完，
说
我刚才没说完，
假设，
让我说一下，你记住，
哎，等一下，
你说，
我有一句抱怨，就是说如果说有那么真的是说很多人都可以成功的 balance 生活和工作的话，怎么可能还有一个任劳任怨的老婆？怎么可能成功的男人的背后还有一个女人？不需要呀，那就不需要了呀。
什么？
我觉得好多女人的处境，就是我觉得老婆这个身份，
啥？
就是成功男人背后的女人，然后老婆这个身份她的处境那么的那啥，就是因为他们帮男人去平衡工作和生活了。如果你是一个独立的人，独立的生活，你很难平衡工作和生活的。因为你没有剥削的对象，你就是很难平衡的。
哦，对对对对，也就是说当家里有了一个奴隶， 才会出现这种平衡态，
你就能平衡了。
对，
对。
我刚才还想说，就是我说像呱呱，我觉得呱呱就挺幸福的，但是像呱呱这样幸福的话，那就是得放弃工作呀，然后降低自己的物欲呀，你到一个比较安稳的城市，然后你接受自己的收入，可能不会每个月都一万加啊，这样子，就是得有取舍，
就是要勇敢的去拥抱不确定性。但是其实大多数人他们接受不了的都是这个不确定性。
然后我就觉得，假设一个月能稳稳的拿工资，在现在这种比较难混的阶段，还有啥苛求的呢？我觉得我曾经也希望，就是我又能发展好兴趣爱好，我又能收入还拔高，但是我现在我完全不觉得，我觉得我每个月能拿到一万块钱就 OK 了，因为我觉得现在日子真的太难混了。你就先让我这么苟着一两年苟过去，就我觉得越来越对自己的生活要求放得很低，然后这样子心态就会平和，心态平和身体也会好。
会议时长不足了，我们可以说拜拜了。
然后我要重申一遍刚才说的很多内容，不是针对那个问题的，都是发散的，对吧？都是联想到的，
就是瞎聊。
行吧，
因为提问箱收了好多问题。
对对对对对